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成员的牡丹风乐团突然取消原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团员匆匆返回朝鲜。牡丹风乐团取消演出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朝鲜方面对中方出席官员层级不满，也有说中方不赞同演出内容。此外，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对于朝鲜发布氢弹计划极为不满。事发之后，中国的宣传部门又封锁消息，严管网络讨论此事。牡丹风乐团是罢演回国，还是被中国下了逐客令呢？而牡丹风的突然爽约，加上之前金正恩并未出席中国的抗战阅兵，这又凸显出怎么样的中朝关系？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赵岩先生，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只是一这个很多背后有很多的原因，牡丹风突然取消了演出，但其实网上所说的所传的背后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有哪一些的说法？那您觉得哪几个说法比较可靠？
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十月份就是纪念那个朝鲜劳动党70周年的时候，中共的常委那个常务书记刘云山去过这个朝鲜访问。那么他代表的是中共的代表团，而不是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去的时候呢，在10月14号的晚上，他看了这个牡丹风乐团的演出，他觉得挺好，那么他就自己决定把这个乐团请回来。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乐团来呢还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访问期间能够见到这个中国最高的领导人，无论是这个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那么这两个人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也代表这个中共这个自己的这个党的形象的。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朝鲜又一方面说这个我们马上要搞这个氢弹试验。大家都知道，这个他在此之前搞过这个3次的核试验，就是原子弹试验。那么如果要搞氢弹试验呢，这个氢弹的这个当量应该是原子弹的这个100倍。那么在2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么中国的东北很多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这个决定一出来以后，本来刘云山打好的算盘就是请牡丹风乐团来，那么中国政府可能会给更多的钱。因为现在那个朝鲜的核设施啊，它是这样，就是说它已经有了核设施，但是它没有钱去维护，没有钱维护怎么办？就经常要像小孩叫一样，你叫几声，这边就给点钱。他你不给他钱，他就要放嘛，因为你不维护他没办法，你维护不了的情况下，他必然要放。所以就是这个维护和放之间就产生了这个老百姓讲叫讹诈也罢，或者叫孩子会叫有奶吃也罢，反正这么一个情况。他觉得啊，我这个原子弹你放了，我能要1块钱，那我那个要放氢弹能要100块钱，那当然要100块钱就更合适嘛。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么一个政治背景在里头。那么刘云山答应了他来演出，这次来你又说氢弹，那中习是习和这个李是肯定是都讲过，说你不要在我的家门口闹事。那么这次你公然的，你一边来演出，你一边还要叫着要钱，这个是与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他们不愿意出席这个。
是，
主要的背景就是这个。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北风你觉得这个赵岩先生分析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因为这个氢弹的计划，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官员层级啊，来观赏演出的层级降低了，所以朝鲜方面产生不满？北风，
我想就是说，坊间包括媒体其实流传很多关于这次为什么乐团，哎，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可以听得到。
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哎，就是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关于为什么这次乐团会，哎，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为什么会取消这次演出这么一个传闻，其中就包括像原来他们的团长，也就是 不够高啦，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演出内容，甚至还有一些传闻就是说可能跟那个中国突然停止对北韩的那个石油的援助有关。但是这些东西来说，我想都是一个传闻而已了。更靠谱的说法当然是刚才赵元先生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氢弹爆炸的这么一个韩国准备试验氢弹这么一个消息。我想来讲，中国政府有一个特点，它对内呢就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要面子，对外呢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就要有一个面子。所以当他答应北韩这个很丢面子的行为，所以双方至于摆到台面上的一些我想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细节性的问题，可能不会把氢弹的问题作为一个取消这次演出的一个借口。
是，赵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的分析啊，也是就是这个关于这氢弹计划导致中方，你觉得这个洗礼这边？中方是不是感到说被朝鲜摆了一道，所以那对未来的这个中朝关系是不是会产生影响呢？
其实本身最近这个从十八大以后看，那个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尤其是这个习上任以后到了韩国去，那么金正恩是非常的不满意，但是习他有自己他的想法，那个他觉得朝鲜这样做对自己的国家是这样做，一方面你讲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搞着那个封建的那个世袭的，而且他还不像中共，中共是集体世袭，他是这个个人一家世袭，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我不说集体世袭就一定比那个要好，但是总还是有一定差别，他们两个人的观念上和这个在意识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那个牡丹峰离开之后，中国当然网上就一片哗然，很多网民就报道这样相关的讯息，但是马上这个中国的宣传部门就封锁消息，在网上也控制着言论，很多的这个乐团演出的一些的视频也被删除了啊，他们排演的视频。为什么这个取消演出有这么的严重，他们需要来管制言论呢？是否会因为也担心影响到中朝现在的关系？
应该说作为刘云山本人，他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这个党建的这么一个常务书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共自己定义来讲，一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尽管是一场演出。我们都知道这个胡锦涛来美国的时候搞了一个这个钢琴政治，那么这个呢演出呢也可以叫做这个牡丹峰政治，这个词是我们新造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它肯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宣传系统和这个文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当然由刘云山来负了。他自己不希望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他要搞这样的封锁。但是他这是他想，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那个在美国都已经看到他彩排的这么
视频，
大的这个视频，
对，
很多的内容，
对，
他其中有七首关于中国的轻音乐和这个。歌曲什么抗美援朝啊，这种很恶心的歌，还有这个什么叫红旗飘飘的孙楠唱的什么白毛女，这种都在里头。他封锁消息也做不到，第一视频传出来了，第二网上的议论，中国有6亿网民，你怎么能拦得住呢？你左派的代表人物张洪良就说，哎呀，非常觉得这个叫心绞般的难受，就没有看到这场演出。其实他这场演出也不是想给老百姓看，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三场演出一张票都没有卖，全部由中联部的系统向外头赠阅，因为他怕这个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这个出现其他的问题嘛。那么所以这个那个环球时报也说啊，尽管他这个轻描淡写说不会影响中朝两国的关系，那只是他们自己这个宣传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直接受益人就是这个刘云山，他在搞，在背后做这个。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场政治事件，这个是刘云山逃不掉的责任了。
这个我想补充一下。
哎，北峰请说。
就是说这次中国宣传部门封锁消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其实跟中国网民的借题发挥有关。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网民就说，你看连北韩的这些演出团的这些姑娘们都受不了北京的雾霾，他们只好回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原因，做一些过度的解读的时候，例如是不是里头有一些歌词里头写，就是说例如毛主席地球最大，那金正恩宇宙最大，类似的这种说法。甚至还有传闻说，那个现场的一个技术工人说，去问那个北韩演出团的成员说，是不是因为金正恩受到国际法庭的这个审判和通缉。类似于这些说法，其实对中国官方刻意营造中朝关系缓和这个形象来讲，是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反过来会指向中国政体本身的合法性。所以在这一点来讲，中国官方当局他们当然不希望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所以他们在官方或者在国内媒体短暂报道说这个演出团体取消之后，演出取消之后，他们也马上在社交媒体设立了关键词来过滤相关的讨论。
是啊，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可能表演内容有一些问题哦，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赵颖也提到说，这个本身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看的，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拿到票才能进去的一个演出。那另外也看到有网上有传闻是说，跟这个所谓的领土主权有相关，因为好像在表演的这个除了内容可能歌词上面有一些意见之外，好像在他们的舞台设计上面把长白山整个纳入这个朝鲜的领土范围，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你认为是不是在表演内容上面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因此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另外就是刚才赵颖所提到的，这个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说才会造成现在赶快来管制言论，赶快来封锁网络。那这个对于刘云山个人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就是说这个表演，我想就是说事先的曲目一定是双方都已经详细商讨好的，在这种技术性细节上应该不足以出现就是说让双方都完全可以不欢而散出现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尽管这个乐队它本身成立的目的就是歌颂北韩这个国家和金正恩金正日这些领导，并且他来这次中国演出也包含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想这些方面特别刚才赵岩先生也介绍，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针对内部的一个演出，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并不足以导致双方这个出现这种状况。本身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刘云山来讲，我想当然刚才赵岩先生也说，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毕竟这次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说这个访问的安排是刘云山在上次访问北韩的时候敲定下来的。那最后没能够达成，我想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阵地上的一个影响。但是我想这种事情来讲，它更大的会受制于整体的中国和北韩的这种整体的关系，反而对刘云山本身个人的话，我想他影响有也不至于会那么大。
是啊，那赵先生怎么看刘云山未来的仕途？
他肯定要在这个政治局内或这个书记处内也不或者常委会上要做一个检讨，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个检讨肯定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那我先想接着再请教赵云先生，我们看到说我们讲了中朝关系哦，之前在这个中国的抗战70周年的阅兵上面，我们看金正恩是没有出席的，不过反而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去看了阅兵的。那现在又有这么多的这个例如说像这一次这个牡丹峰的事件，那加上金正恩到现在2011年上台以来还没有去拜访过中国，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中朝关系？那未来是否会改善，还是会持续的恶化下去呢？
他现在中朝关系肯定是要由一把手来决定，因为一把手负责外交嘛。那么习如果不同意他来，我想他就来不了。他自己不是不希望想来，因为他想要钱，想要更多的钱，只有自己亲自出马才可以。那么这次他派出这个牡丹峰乐团，这个在国内很多报纸都公开的这个议论，网上更加这个热闹的议论。其实牡丹峰乐团无非就是他的二奶三奶还有他们领导人的3妻6妾组成的乐团。那么来了中国，由这些重要的他们眼里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来跟中国政府要钱，你领导人连个面都不给，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这个伤到他们自尊。但是不管怎么说，胡时代那种九常委都出来接见这个见这个金正日的这种场面，我想一去不复返了。至少我觉得在外交的问题上，从北朝鲜 这个视点上看，在外交的问题上，习是有一定纠左的这么一个想法。
是，
尤其这次他到美国来，这个外交部王毅所搞的这些东西，几乎全盘都没有拿到，他自己应该做一个更深刻的反思。
是，那北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人金正恩还没有参加阅兵，反而中国方面是让朴槿惠去看阅兵。加上现在的牡丹峰事件，然后这个氢弹计划的这个导致也中方的不满啊、哦，中朝关系是否会越来越恶化呢？
我想中朝关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想再恶化也恶化不到什么个程度。因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说，中朝其实是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上的分歧。尽管中国现在习近平在这种以保守退化的形象展示给公众和世界媒体，但其实对于中国官员还来好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其实也不大接受得了现在北韩自己搞的那一套的世袭制的完全是独裁式的这种统治。我想这种根本性的分歧的话，也就决定就是说，中国不可能把韩国当成真正的盟友，而北韩当成真正的盟友，最多也就是当成一个跟制衡西方的一个武器，也就相当于就是说，北韩也就金正恩他们现在用这个原子弹、核武器或者是试射飞弹来要挟美国、要挟日本，希望他们直接可以跟美国、日本和谈判，从而把中国晾在一边。那中国也深知到北韩的打算，我想中国也就是说，那还是想通过一定的关系的维持，然后通过一定的经济的援助，让北韩一定程度上还能够配合中国的一个宏观战略。也就是说，北韩用飞弹和核弹去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中国用北韩来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所以在这一点的利益上，大家有是高度的契合点，也就是大家是可以相互利用，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很微妙的状况。金正恩即使不来参加北京阅兵，那中国表面上也会维持这种关系。
是，不过北风，我想请教一下，每次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所谓这个核谈判呢，每次这个六方会谈的时候，世界各国以及参与谈判的各国都会非常的高度期望中国能够发挥一些这个作用。那现在看到，既然中朝关系如此的恶化，那这个老大哥好像也管不住小老弟了。是否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对北韩的影响力就会有所质疑？那么在六方会谈当中，或是在国际上做这样的核谈判当中，中国的影响力也会降低呢？
我想就是说，国际上不是对中国的作用有所质疑，而是早就质疑了，并且也中国怀疑还有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种六方谈判的能力。当然中国希望有这个六方谈判这个意愿，继续维持这个平台，所以中国其实是不想北韩直接跟美国、日本打交道。但是事实上形势比人强，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北韩用他的飞弹、用他的核弹继续对外制造这种混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韩国、包括日本也是直接的跟他们进行了一些对话。我想美国，我想这方面也会很直接，所以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我想，他们的忍耐能力或者是他们的认知度，在这方面不会重复的犯错。当他们发现中国对北韩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当然可能也没办法继续希望中国来维持这个六方对话平台。那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当然可能就得自己来直接的对话，或者是直接想办法。但是这恰恰就是中国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排除在北韩的议题这个影响力方面，所以中国还愿意去维持这种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也还是很吊诡的一个情况。
是，那赵先生怎么看这个话题？尤其是说现在美国、日本都直接会跟这个朝鲜打交道了，那中国重要性是否就降低了？
从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降低，当然了，这是他们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中国仅打这个朝鲜对美国和西方和日本的牌，那么你同时你还要考虑你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因为它拥有氢弹，最重要的是不仅危害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最近的最恐怖的是中国东北地区老百姓的安全。你不把这一点考虑到你整个的外交政策上去看，那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一个执政党的失误。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发言。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了你们几位嘉宾的分析，其实好像你们忽略了一点，这个牡丹峰这个事件还说，我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党内出现了分歧，就是说党内肯定有左派或者中派，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左派希望这个牡丹峰艺术团来到中国演出，但是呢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呢，最高领导人似乎不太这个买这个左派的账，所以没有满足这个朝鲜提出的这个礼节上的要求，所以呢这个牡丹峰艺术团回国这个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发现，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网上发生一次激烈的争论，我们有一位网民，就是一个极端左派的人，他竟然大谈特，就是他这个，就是我简单的说，他对北朝鲜的称赞程度已经达到了就像孔庆东那感觉。后来我就很不客气地问他，我说北朝鲜每个人每月只有15斤的棒子粒，这样的国家你竟然还崇拜他吗？我说一个政府好坏只要看一点，老百姓能不能过着好日子，我们是老百姓，我们不管他的意识形态，老百姓能过着好日子就是真的。但是这个人很愤怒，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感觉着，就是说这个北朝鲜在中国还受到一些左派们的吹捧或者是支持，而政治局内部也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牡丹峰事件同时也给左派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刚才有某位嘉宾不说，某位左派人物不是心里在痛吗？那就让他痛吧。所以现在呢，我想问这么请各位嘉宾说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或者那个韩国对北朝鲜进行武装打击，中国还会不会派志愿军？所以我就觉得，北朝鲜对中国人来说是鸡肋。吐了吧！我觉得，当我要是我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北朝鲜一个鸡肋，早就该吐掉、抛弃的。而我们这个党内呢，或者政府内部，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个鸡肋还能有嚼头，还能食之吐之，还可惜。但所以说，北朝鲜必然将来会给中国带来大的祸患。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呢，这个朝鲜啊确实是我们的负担，他这个经过打开那个凤凰网听了一下他的视频啊，他是金正恩啊离了我们就活不成，完全是比毛泽东那会儿孤损还要孤损，现在不像个啥子体统嘛，他完全这样的独裁啊，早在刚刚金正恩死了之前啊，他的姑父将张承志就应该接管那个政权，我们中国政府当时啊那扶持张承志，当然年龄越年外交知识他在具备一个国家领导人嘛，你想30来岁一个娃娃打个人的当完全是靠乱杀无辜嘛，据说他杀起码上千上万把高级军官当年的对立派把那亲姑父张承志就杀了，你像这样日子有没有依据？这样日子我们还用他吗？美国政府应该都要警惕，就像打伊拉克一样，把它消灭掉。
是，好的，谢谢山东的彭先。我们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请说。
你们好，朝鲜作为中国的这个地缘战略缓冲带呢，实质上早就已经没意义了。朝鲜是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穷兵黩武不但是全人类的公敌，更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政府应该彻底的摒弃朝鲜，习近平应该感谢美国，如果不是当年的美国的燃烧带的话，那今天我想习近平是当不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也当不了中国的皇帝。今天的中国国家主席可能是毛泽东的孙子或者重孙子之类的，雷不到习近平先生。所以习近平应该发着北着和美国友好、世界友好的战略态势来给美国构建和平的外交关系。北京王先生说的那个中国那个被洗脑的那些老百姓还不少，你看中国实际上中国政府每天都在骂美国啊，结果呢他们共产党的胎官怎么不把自己的孩子弄到美国、弄到俄罗斯和朝鲜去？所以中国老百姓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要是共产党说是真的话，老百姓一定要认为它是假的，共产党说假的东西的时候，老百姓一定要认为那是真理。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西藏高先。我们最后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请说。
主持人 好，嘉宾好。
你好。
我就想说两点，金正恩乐团滚蛋真的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终于滚蛋了，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高兴这件事儿。第二点，我就想说起这个牡丹峰乐团，我就想起这个中国仪仗队的这个女兵。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这个光棍啊，男女失衡的这种恶状中啊，在这个忍受性饥渴煎熬。你这个中共当局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年轻漂亮的这个年轻女兵圈养在军营中，而不把他们那个放到社会上缓解这个中国男女悬殊的这个性危机呢？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那首先先请这个北峰来回应一下，刚才北京王先生跟西藏高先生也都提到了所谓这个美中朝的关系。那么北京王先生提到是说，这个可能这个牡丹峰事件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中共的党内的分歧。那么他也是说，如果未来他的问题是说，未来如果美国来打击朝鲜的话，中国应该如何反应？是否还应该来感谢一下美国的援助呢？我们来请你回应一下北峰。
我想就是说，这次牡丹峰取消演出，不能认为是中国高层的分歧，因为这种层面上的技术性问题，我刚才提到了，不会影响到那么大。也就是说，他们来干什么，演什么内容，我想一早是有协定，并且这些协定是一定是得到高层的通过的，然后才演出，所以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产生分歧，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临时取消这种演出。那至于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万一美国和韩国跟北韩打起来怎么办？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大家还记得，其实在两年前已经发生过这种北韩和南韩之间在海域的这种炮战，并且针对北韩这种不断的以这种高压的威胁的态势来应对南韩和美国的时候，这种擦枪走火进而引发战争，这种情况我想是真的很有可能发生。那万一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我早就听说有传闻，中国其实在中国和朝鲜的边境派驻了四个师，这四个师呢全部是由中国的鲜族构成。当一旦北韩和南韩或者是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四个师就会快速进驻平壤，然后接管政权，扶持自己的傀儡政府。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当然这个如果中国还需要这么一个傀儡政权的话，这当然是一个上策，就直接控制一个听话的。当然我想从现在的国际的主流的价值观来讲会不认可这种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鼓励北韩走向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道路，包括中国自己在这方面首先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我想才是根本性的解决这个区域问题，解决这个中国国家的重大安全威胁的根本所在。
是，那最后也请赵岩先生回应一下观众的这个问题，一个是党内的分歧造成这次乐团的取消演出，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美国跟韩国打朝鲜的话，其实这个中国是应该要来感谢他们，来感谢这个拯救中国的这国家安全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党内的分歧肯定是有，但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有了分歧，这个不一定。几年前我们都知道，这个薄熙来在重庆这个唱红打黑，搞了一个乐团，搞了一个合唱团到北京演出。他在重庆去的时候呢，几大常委都去了，但是习回来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照片，并没有薄熙来陪着他。但是第二天，刘云山就指示新华社要把这个习和这个博的照片，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把它发出来。那新华社也重新发了一下，这就是在党内有左和右关于唱红的问题的分歧。那么薄熙来后来搞了这个重庆的这个演唱团，大妈呀也罢呀，那个市民也罢，到北京来演出，他自己亲自带队。按说政治局委员至少应该出来一个嘛，管文化的呀，管民政的都应该出来。但是我们那年看到的是谁都没有出来，只有这个全国这个文联主席，孙家正出来那个捧了一个场。那这就在这个层级上就很低了，就是至少是我们看一个第五代对这个事儿不是予以肯定。那么这次这个牡丹峰乐团又来，是这个带有外国腔的所谓的唱红，至少习里没有出来，应该是 对这事儿多少应该有点分歧，但不会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事儿完全产生刘和习的彻底翻脸，这个也不会。但是我刚才说了，刘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他躲不过去的。至于他怎么检讨，那是他们党内的问题，我们在这儿就不能妄议中央了。
好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北风刚才说的有四师在中朝边界上，这个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有这样的计划，就是用金正恩的哥哥那个来换他，所以这个张承泽也参与了这个计划。那由于令和周呢，这个把这个消息透到这个北韩去，所以张承泽回去立即就被这个处决了。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传言，那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如果金正恩这样闹下去的话，如果习和李要站在这个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有四个师，我看八个师也不多，你尽早的这个把这个封建世袭的这个专制的北韩拿下，让这个南北朝鲜统一，这习近平也是做了一件这个功德无量的事情，看他有没有胆量。你不能这个他要钱的时候你不愿意给，完了你表现出这样。另一方面，在联合国这个对要求对这个朝鲜人权状况进行制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王毅那儿又舍不得，你这总是这个状态是不行的。确实党内有，他们党内体制内有这样的分歧，但是最终能走向什么样，那就看习在未来的这个中国历史舞台上，他想自己怎样表演，和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上，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爱好。
好的，谢谢赵岩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牡丹峰乐团为何爽约北京，而现在中朝关系是好是坏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下一段我们将讨论巴黎气候峰会的协定，以及北京雾霾红色预警的同时，中国市面竟然流通着假口罩。